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个礼拜呢，是美国的感恩节，当然大家在团圆、在聚餐的时候，难免会聊一些话题。那这些话题呢，应该也不外乎是各家的美食，还有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恩典。向神献上感谢祭是神所悦纳的。如果你读经的生活呢，是跟着教会一起进行的，一年一遍读经的话，那你在礼拜五，就是前两天，礼拜五就会读到诗篇第147篇啊，第六、第七节，那边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在这里呢，这个感谢呢，是说 Thanksgiving， 也就是我们刚好 Thanksgiving Day 啊，就是感恩的意思。谦卑的人会看得很清楚，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都是靠着神普世性的恩典，阳光、雨水、空气，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圣经上说，他用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呢，所有全世界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着的，当然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样是靠着神特别的恩典，就是永生的恩典。有了这个永生的恩典，让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思考，就是说一切的恩典由神而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神献上感恩。是同样的，诗篇147篇第11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你盼望过神的慈爱吗？我相信很多人都盼望过，谁不盼望呢？神的慈爱的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在这边说，谦卑的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并且盼望他慈爱的人，这样的人会得到恩典的，会得到救恩的。谦卑的人敬畏耶和华，在他的眼中有神，目中有人。谦卑的人懂得向上帝仰望，谦卑的人也懂得向上帝感恩。同时呢，谦卑的人还晓得向世界上的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需要，也懂得向人感恩。啊，要很清楚啊，谦卑的人也懂得向人，不只是向神而已，也懂得向人感恩。谦卑的人当然会服侍上帝，谦卑的人同时也会服侍人。但是这边讲到恶人呢，圣经上给恶人的定义就是忘记神的人，或者说故意忘记神的人。明明知道有神，但是故意把他忘了。他们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不论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成功，我所谓的成功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成功，不是从神的眼光的啊。世人眼光中看到的成功，不论他是多么的成功，但是最后一天他到了审判台前，如果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必定会像圣经上所说的倾覆于地的。然后我们就同时也看见，就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呢，也就是从礼拜五到今天，好，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是彼得在世界上几乎是到了他最后的时候的生命所写出来的书信，那讲的当然是他心里面最重要的话。他是这样子写的，他发现那个时候基督徒已经受到很多的压迫了， 但是他讲了这些最重要的话。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最后两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分享的就是这一句话。在这里彼得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在英文里面是这些事是一个这个多数的名词啊，是复数，所以呢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那指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在当时基督徒开始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被捕的基督徒有被送到竞技场被狮子咬死的，也有呢被挂到花园里面，绑到那个柱子上当做火炬来烧的，当做照亮晚上的火炬，活活烧死的。但是彼得在书信中并没有把这些迫害啊当做是最大的威胁。事实上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基督徒越是遭到迫害，福音呢反倒是越发兴旺跟广传。因为当信主的人信心越来越坚定啊，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永生有盼望。这世界上的苦痛苦，被烧被狮子咬死，十几二十分钟的事情，但是永生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事情，所以他就能够不失脚。所以彼得所担心的呢，却是一些错误的教导，由这些忘记神的恶人的教导，他们会使得基督徒失去了盼望，只注重在现在世界上的日子，看重今生的一切，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守住他坚固的信心，而且会失去了基督徒该有的见证。所以他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哦，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彼得说第一要紧的啊，这个是希腊人常用的这个语气啊，就是最重要的意思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保罗或者是彼得写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时候，你在他的信里面你就找不到第二，就是第一，就是最重要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忘记神的恶人呢，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不怕神，所以他们会讥笑我们这些基督徒，他们会诱惑基督徒，他们会教导基督徒说没有耶稣再回来这一件事情，没有这个应许的，你们基督徒被骗了，没有永生这一回事，你们这样活得太辛苦了啊，人生在世只要吃吃喝喝，感恩节的时候多享受几顿大餐就好了，你们为什么要为主受逼迫呢？甚至于还要失去性命呢？你们真是一群傻子。彼得呢他看这样的威胁比罗马政府的逼迫的威胁还大，所以他在最后的书信中呢，在最后一章里他又再重申的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并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一定会回来的，只是因为神应许还有一些人尚未得救，所以日子延后。但是呢，彼得我们说他既然是先知啊，所以他也在这里也告诉大家说了，不会有单言的，其实不会有单言的，只是神算日子的方法跟我们算的不一样而已。而且神知道当他预定的人数满了的时候他就会回来，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被告诉说，记得一定有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不必知道，主要怎么样救另外那个人你可以不必知道，主要你明天遇见什么你可以不必知道，主要怎么样给你恩典你可以不必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耶稣一定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会有审判这一件事情的。要把这件事情记在你的心里面，把你的眼光拉长到永生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才能够给你真正的盼望，就能够应付这世界上一切的困难。再怎么困难，70年、80年也就过去了。所以彼得这样子劝告大家，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然后见主。彼得劝勉我们要盼望主耶稣基督再回来，在消极的方面，他是说防备不幸的人的错谬的诱惑，但是在积极方面，就他我们刚才读的最后那两节，他说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怎么样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先我们先看恩典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有改变才有长进。我们先从反面来思考，当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引雷的时候，就会阻碍着你生命的长进，阻碍着你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内在医治的课程中，我们都被教导男主个人生命改变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引雷。什么是引雷？凡是看过战争片的人都晓得，都知道什么是引雷，就是一种坚固的防御工事，可能是大城，可能是碉堡，可能是很简单的一片石墙、一些木栅等等。但建立的目的呢，就是防止敌人的攻击，过去呢防止弓箭，现在防止枪弹等等。而我们生命中的引雷，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很坚固的信念，是坚固的一种防御的机制。我们生命中有些部分是不愿意被人来触碰的，因为被人触碰了就不舒服，或者呢被人讲了什么话你就觉得哎呀很难过很不舒服，甚至于会感觉到很痛苦，所以我们就发展出来这种防御的机制，来防备别人做更进一步的伤害。这些引雷可能会因人而异，有人呢会用哭、用笑、用生气、冷漠、不讲话、哀求、辩论、逃避、指责，反过来指责你，上瘾或者暴饮暴食、上吊，或者甚至于威胁你等等不同方式的手段， 来逃避别人进一步的接触。我们想想看，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躲在树木后面，想借着树木成为他的防御工事，让神没有办法接近他们，找不到他们。然后当他们无可逃避的时候呢，就开始诿过，指责别人，怪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推卸责任。这就叫做淫垒。虽然淫垒我们说你可以阻挡别人的对你的攻击，同时呢，淫垒也妨碍了你自己的进出。你想你住在城里面，你就没办法自由的出入，你一定要经过城门才出得去。你躲在一片墙后面，你要出去你就要越过这个墙。所以呢，这是双向的，淫垒你觉得你防御住别人，同时呢也防御你自己去跟别人接触，也防御了你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使得你自己想要留在后面啊，最好都不要改变。所以一个人从小到大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挫折，自己呢也犯过大大小小的罪，这些逐渐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构筑起坚固的淫垒。许多往事你是不想别人来碰触碰的，甚至于连昨天的有些事情你都不想别人再提起来。为什么？因为那个伤口还没有愈合，一碰呢就会又勾起伤痛，勾起回忆。所以一个人常常年纪越大的时候，他的淫垒会越来越多。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可爱？因为他没有什么淫垒。越大的人越难跟他沟通，一讲话就好像碰到刺猬一样，因为淫垒是会越足越多的。但是呢，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的神呢是这样子的，他先给我们恩典，然后再教导我们真理，这样子能够攻破我们生命里面坚固的淫垒。当撒该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年纪一定已经不小了，因为他不但是个税吏，我们说他还是个税吏长，他是个大财主，他一定是经过许许多多年的这个收刮才有可能的。在犹太地那个地方，税吏绝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犹太人常常把他们跟罪人、妓女、娼妓这些摆在一起，尤其是撒该，我相信啊，因为他个子矮，人们还一定是看见他正面不敢讲的话，背面一定会讲说那个矮冬瓜啊。所以呢，当有一天他决定突然要来看耶稣的时候，怎么回事呢？想想看，如果撒该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要看耶稣，即使是耶稣旁边人再多也不会有问题，想必人们会让出一条路来让他经过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所有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他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问题，是不是？但是呢，你要看到当那些哑巴、生病的人、瞎子、聋子，他们想要见耶稣的时候多么的不容易啊，拼命的喊叫，人家还说住口，不要再叫，你不要干扰别人。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想要去摸耶稣一下，都几乎都快要没有办法了，要花很大的力气。好了，所以想一想，撒该他想要见耶稣，哇，没有人会让路给他的。人们不但是不在意他、忽视他，或者呢，甚至于看见他，说不定还故意把他给挤出去，不让他接近耶稣。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算准了耶稣要行走的路线，跑到前面去等他。可是他到了前面的时候，他想一想，不行啊，我就是站在这边，我个子这么小，力气小， 当人们拥挤着耶稣一走过来的时候，还是就把他推开了，所以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爬到树上去等他。我那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就想，他干嘛要费这个力气啊？原来他必须要爬到树上要看耶稣呢，他这么拼命为什么呢？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想啊，除了撒该本人以外，他可以告诉你说他真正的原因是为什么他要看耶稣，那一天非见到耶稣不可，没有人能够知道真正的答案。或许呢，圣经却给了我们答案。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原来撒该之所以那天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神计划中所要拣选的人，而那一天是他注定他要被得救的日子。有什么证据？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圣经上特别用了这个字，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呢，那一天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妇人会在井旁边遇见他。时间不早不晚，正好在中午的时候，还把所有的门徒都打发去买东西了，一个都不留。为什么？因为神知道那一天撒玛利亚妇人要得救。所以同样的呢，撒该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突然之间厌恶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有改变，而且他听说耶稣能改变人。最重要的一点，他听说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还有耶稣的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可能是他的下属马太，也是个税吏，所以他决定了要看到耶稣，看看耶稣能不能够帮助他过一个纯净的生活。你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名都有意义的，撒该名字的意义就是纯净，所以他能不能够跟他父亲对他的期望，让他过一个纯净的生活，给他取这个名字，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点也不像这个样子，所以他希望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所以现在好了，耶稣非常清楚撒该的需要，而且他知道撒该是一个被大众撇弃的人。主说，我今天必定要住在你的家里了，对着树上的撒该讲，这个是主的恩典，这个恩典也许就化解了撒该的防御的引垒。所以他请耶稣到了他家，在筵席当中，耶稣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的，耶稣一定有一些真理进到了他的心里面，以至于呢，他在宴席中呢，他可以这样站起来，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表示什么？显然耶稣就是在那一天同时又有恩典临到他，又把真理告诉了他。约翰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过去撒该晓不晓得这些摩西的律法？我想他知道，做一个税吏一定要读书的，所以他一定读过摩西的律法，但是他没有抓住那个真理。但这一天呢，耶稣来了，先把恩典给他了，把他引垒给攻破了，然后他愿意放下来，他听到了耶稣所讲的真理。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不是也是一样？ 先恩典后真理。耶稣先以谦卑的态度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如果一见面耶稣就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这么不知羞耻啊，五个丈夫还不够，还要离婚，现在还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噼里啪啦说一大堆，然后说你现在去把你这个第六个男人带到我的面前来，到我面前来悔改认罪。我想那个妇人啊，就算不是恼羞成怒的话，也是早就羞羞愧愧的要逃跑了，说不定还恼羞成怒倒过来跟着他对骂，你凭什么管我等等。好，所以在先恩典之后再用真理启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知道说，哦，原来敬拜神也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真正的敬拜他。撒玛利亚妇人就能够接受了耶稣的教导。所以同样的，不仅是恩典进了撒该的家门，真理也随着耶稣的恩典一起进来了，真理的教导也进了撒该的心，所以他站起来公开的表示愿意按照律法上所定的来赔偿别人。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耶稣，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样，只有他配得。他做事呢，不是只做一半，让人只领受恩典却没有真理的教导，不不不不不，他做事做到底。记得他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吗？当时可能他一医治以后，所有的人都一哄而上，都想要医治，所以他避开了。但是呢，后来耶稣还特别到圣殿中再找到他，告诉他真理，告诉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因为呢，如果是只有恩典的结果，那样会使人被溺爱，会使人被宠坏，甚至呢以后也变得更加的放纵，变成永远长不大的。同时那个营垒呢被拆除了，可能还会再被建回去。所以常常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说，你不要同情别人，你可以爱这个人，你可以给他 counseling， 但是不要同情这个人，你不要溺爱这个人，你一定要告诉他真理是什么。你安慰他以后一定要告诉他真理是什么，千万不要让那个人产生了自怜的情绪，哦，我就是好可怜，我就是这样子，那个营垒呢抓得更紧。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带着高人一等的态度，那样子会使得被辅导的人啊营垒越筑越高。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说，当你有了恩典了，营垒被拆除了，哎，接下来呢，我们说要在不可徒受恩典，要在恩典中刚强起来。对我们自己而言呢，要记得保罗另外说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与神同工的，不管你是小组长，不管你是牧者，不管你是辅导人的，要记得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一定要告诉那些人，什么是徒受恩典呢？就是白白浪费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没有得到恩典真正的好处，你只得到一点点皮毛上的好处。没有得到恩典真正的好处呢，分为三种。第一种呢，人呢，就是说，我只要恩典，但是呢，我却并不想要任何真理的管教跟约束，恩典给我就好了，我不要任何的管教和约束。每一次呢，只要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会有人呢给我糖吃，就会哄我， 是不是？很多小孩子是这样子。我们那个每次感恩节，这个以前呢，大家可以到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小孩子赖在地上，赖到他的爸爸妈妈投降，帮他买东西。啊，这种呢，不会长大的。不要管我，不要教导我，对不起，我不吃这一套，是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这样的人到哪里，其实到最后都是令人头痛的。这样的人到任何的团体里面，也都会是我们说像吸血的蚂蟥一样的。那第二种呢，是恩典给我很好，但是恩典要给别人呢，哇，那就会眼红了，就会嫉妒了，就会生气了，就会说不公平。记不记得耶稣说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早上六点进去的人，中午九点进去的人，十二点进去的人，最后呢，下午五点进去的人，六点钟打工结束了，主人叫这些工人来发工钱，先从最后五点钟进来的人给一天的工资。哇，那个早上进来的人想，太棒了，这个主人真好。等一下轮到我的时候，不知道是给我五天还六天的工资。哎，怎么下午三点进来的人也是给一天的工资，十二点进来的人也给一天的工资，心里就开始嘀咕了，这个主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他是不是不会算数啊？什么啊？到最后到他的时候也是拿同样的工钱，他就开始批评主人的不公平不公义。但是主人说，这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啊，我愿意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所以有的人看到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比自己多的时候，他就眼红，他就说神不公平啊！不要说一个人了，你们看全世界是不是也这样子？哦，神比较爱那个国家，比较不爱我们国家，神比较爱那个公司，不爱我们公司，等等，各式各样的讲法。这样的人的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在前的变成在后了，本来也可以得到恩典的，但是到最后呢，却是像变成像刺猬一样。这个最大的代表人物是谁，你们知道吗？撒旦。撒旦就是最大的代表人物。神把一切的创造物的可以有的最美的荣耀恩典什么什么全部都给他了，但是他到最后呢，他还想要上帝像上帝一样，他还看别人都不顺眼。那第三种呢，第三种人徒受恩典的人，就是所谓铁公鸡型的人。恩典给我越多越好，给我越多越好，但是想要从我身上拔一毛以利天下，门都没有，门都没有，叫我捐钱一块钱没有，五毛钱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啊！这个我们说是属于所谓的癌症型的人，是属于死海型的人，只进不出的，到最后毒得不得了，到最后是死于癌症的。我过去呢，看到过一则新闻报道，那个报道是什么呢？在阿拉伯国家有一个女的乞丐死了，人们发现她有超过100万美金的财产，但是她对社会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回馈。神不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神不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他希望我们能够站立起来。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二书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你不要永远以为自己是软弱的，不要给这个思想的引累困住， 当神的恩典进来之后，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就要对这个真理的本身有所回应。我们说耶稣本身就是真理。撒该由搜刮别人的人变成了给出的人，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回去告诉别人说，我虽然满身罪孽，但是我遇见了弥赛亚，他告诉我是怎么样是真正的敬拜。彼得呢，本来以为自己够刚强的，但是碰到了个攻击，一叫了三声，他就发觉哇，自己实在不行，这一跤跌得不轻。但是他在得到神的恩典，他回头以后，他兼顾了许许多多的弟兄，他能够牧养神的教会。雅各、约翰由脾气暴躁的雷子变成了爱的使徒，多马由一个怀疑者变成了到印度去的殉道者。他们都在恩典中刚强起来了，他们都没有徒受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遇见恩典的本身耶稣基督，他们也从恩典的本身，从恩典所给的真理，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断的在真理上有所长进。这是为什么彼得在最后他说，你们要在恩典中，在知识里长进。那我们要看第一个呢，你想要生命长进，恩典必须跟真理跟知识连结在一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们这样的新人在知识上要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一样。想想看，我们会对什么样的人说，哇，你好有生命啊，好有音乐的生命啊。你们会对谁说你好有音乐的生命？在这里大舅爷，是不是刚才在这边弹琴事情的这一位大舅爷，你好有音乐的生命哦。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对谁说，哇，你对这个 football game 真的是了解很多很多，你是 football game 的知识达人。谁？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大强，是不是？大强对 football 的了解非常的多，因为他们充满了对音乐的知识，充满了对音乐的技巧，充满了对他们所要了解的事情去学习去热爱。那知识有用吗？当然有用啊，因为它代表一个人在那一个方面的生命。当你房子坏的时候，你会找谁？永荣，是吧？找永荣，你不会说找牧师嘛，是吧？对不对？可是当你的电脑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找谁？你会找我嘛？你就不会找永荣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呢，就是你想要在生命的某一方面有所长进的时候，你必须要在那一方面的知识上下功夫。而有知识呢，真的是有很大的用途的。比如说像牛顿、像 Bill Gates 这些天才，我们都会讲他们天才，但是事实上呢，天才是一种恩典。但是你去问这些天才，他说，哦，我还要99分的努力，一分天才还要99分的努力。想想看，音乐界你最佩服的是谁？我最佩服的是莫扎特。但是如果莫扎特他从生下来他就没有机会接触钢琴、小提琴，没有机会接触任何的音乐的乐器，他能够成为音乐大师吗？他能够被我们所认知吗？他就不会有音乐方面的生命。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这个人家说，哦，你是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你没有基督方面的生命，人家会相信吗？ 我看到俊平哥在这里，我就想到他回到福州去的时候，人家邀他去打牌，他说我是基督徒不打。哎呀，基督徒什么不打牌，很多人都打牌啊。就俊平哥说我是架牌正牌的，我是正牌的基督徒。他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他很知道啊。所以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他一定要在真理上还不断的学习，才能够长大成基督的身量。想想看，我们 这个世代里面的格里汉、伦哈·邦基，想想看几个世纪以前的约翰·卫斯理，是不是？他们都在真理上下了多少的功夫？所以你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下多少功夫，你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多少的生命，这个话呢，绝对错不了的。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可能生活在基督里面生活几十年，就像我在音乐方面，在这个世界的音乐里面生活了已经69年了，但是呢，我在音乐方面的生命实在是贫乏少得可怜，因为我没有好好去学啊，我可能连一年，人家学一年的人都已经比我有在这一方面生命更多了。同时呢，如果没有去学习，当然没有，但是如果你有去学习但不是去操作，那怎么样，仍然是纸上谈兵，学不会的。就像学游泳一样，学弹钢琴一样，就算你那个琴谱你会读的，你没有弹过你还是不会弹。你知道这个游泳，哇，这个自由式要游得快，这个角度插入要 几度进去，然后最好怎么样滑，但是你没有去学，没有真正的下水，你仍然是不会的，你的生命仍然有限的。同样的，许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生命恐怕也已经是信了几十年，但是在主里面的生命仍然是在婴儿期啊。那个过去有一个牧师，他说他做梦的时候，上帝给他看见在他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 baby 穿着尿布在他的教会里面跑来跑去。他本来是看到一些 baby 跑来跑去，他问神说这什么意思，神说因为你的会众都没有长大成熟，都是像那些小 baby 一样。我记得我们教会第一年推动一年读一次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有多少人你信主超过40年还没读过一遍圣经的，有人举手，30年更多人举手，20年更多人举手。可是呢，我非常非常的为这些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刺激之下，他们后来真的是把圣经都读完了，他们有帮助，他们有进步，这是可以看得见的。或者呢，有人在教会里面已经听了讲道，听了十几年了，圣经呢也还蛮熟的，但是只停留在你的大脑里面，你的生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因为我们呢，能说却不能行，真理没有跟生命连结在一起，要怎么做呢？记得前一阵子惠国弟兄他们在分享家门口宣教的时候，他就讲了，如果你不去做，你还要学多少，你还要学几次宣教的课程，你还要听多少传福音的道。但是如果你都不去做的话，你仍然不知道传福音会遇到多少的困难，多少需要克服的地方，多少需要谦卑下来，多少需要给出爱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这样勉励提摩太说，你想要生命长进吗？必须要给出去，给出你的生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是西方人讲的，我们看看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中国《礼记》里面有一句话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知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人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有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你不吃，你就不知道它好吃在哪里。这个感恩节，你们在各家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啊。只是呢，我只知道一两家的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去了，我参加了那个小组的，所以我知道它好吃。你们其他家的看那个照片，觉得很好吃，可是不知道，对不对？不吃，不知道它好吃在哪里。所以同样呢，虽然有最好的道理，不学就不知道它的美好在哪里。那同样的，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缺点。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去教导别人的时候， 你才会发觉说，哎呀，其实我还没学透了，还不知道怎么教呢，才发觉自己的知识很贫乏呢，才知道自己的缺点，才会去自我反省，才知道自己其实知道懂的实在太少了，才会努力再去学。所以他的结论是说，教跟学这两件事情是可以互相帮助一起成长的，教学相长也。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把你听见的也去教导别人，也就是要用上帝的道去服侍人，这样子你才会让我们在主的恩典上才能够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5-16节，保罗呢要提摩太好好的按正义分解神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所以和人分享神的道的过程中呢，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也常常会在教会中呢发觉说，成长最快的人大部分是小组长，成长最快的人大部分是小组长。你去考察他们生命中怎么样子的成长，答案大概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带小组的时候呢，信心很软弱，或者遇到苦难呢，或者呢不知道怎么带了，他们就会迫切的寻求主，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 counseling 呢，他们就会去问神，然后主对他们说话启示他们，他们的信心就增加，他们为人祷告，别人就得到医治，别人就得到信心等等，他们的信心也跟着一起增长了。另外一种呢，是他们当了小组长，每一个礼拜都要带领查经，要分享上帝的话，这使得他们的信心大大的增加。你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难免会想到过去神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些奇妙的事情，那些神的恩典，那些作为会让你的信心增加的。我就记得我自己呢，也是在当上小组长以后生命成长最快的那一个阶段，分享上帝对我的爱，对我的生命医治我，能够增加我的信心。所以你能够成长最快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去分享神的话，因为你去分享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心意，你一定也会先得到神的喂养。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你准备一篇道，你要花至少七倍的时间，准备一篇讲到一小时，你要至少7小时以上，甚至于呢，常常你就是一整个礼拜你都在那边都在想这一篇道。 神一定会先把这些先赏赐给你的。耶稣呢也说了，当你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恩典是去传福音的人所特别得到的，不传福音的人就没有了。是什么呢？你除了可以把平安带给别人以外呢，如果那个人不听你的讲道，不愿意领受，不愿意领受你祝福的话的话，传的人本身却是可以得着的。这边没有弄出来。马来福音第十章第十三节，那边讲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能归你们。所以我鼓励小组长们，你们一定不要气馁，带领你们的小组组员，你所得到的恩典是你所有带领小组组员所有加起来的总和那么多，不管他们配不配的，你都有，太棒了啊！所以第三点呢，我要讲的是，你想要生命的长进呢，还要跟有基督生命的人有连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保罗要提摩太与他一起同受苦难，不是说我们牧师做牧师的都抓着你们跟我一起受苦，对，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要有个伴，彼此取暖。保罗是要提摩太效法他，看他怎么样在苦难中，保罗是怎么样依靠神的，是怎么样靠主得胜的。换句话说，保罗知道怎么样用生命来影响提摩太的生命。因为并不是单单跟弟兄姐妹们吃吃喝喝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就会有信心，就会有爱心，就会有盼望的。我们和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必须要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清心，一起祷告等等，这些才是对的，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才能够让我们的恩典可以增多的。因为信心会感染的，爱耶稣的心也会影响别人的，甚至于盼望，你在主里面的盼望，在主里面积极的心态也都可以感染别人的。如果我们跟没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呢，你会发觉说，哇，我也感染到他的不信了，突然之间我也觉得很下沉了，我也觉得他在那边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也想要跟着一起讲一讲，好像也感染到他的不信，感染到他的抱怨，我的想法是最好少跟他们在一起，免得我里面的人也越来越弱了，也失去爱心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好了，最软弱的人没人理了。这是神要我们的做的吗？显然不是嘛，对不对？小孩都喜欢跟比自己大一点的人玩，跟更成熟的人一起玩，我们的心也会这样子想。但是保罗说在主里不是这样，保罗他是主动邀请提摩太跟他自己在一起的。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没有推却做一个领导人的责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他也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们就拒绝跟比我们差的人在一起，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在一起走，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当我的老师的。 比我好的我效法他，比我差的呢做我的警戒，还有呢你还负责要去把它提拔起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说那些比你差的人搞不好有一天他真的是在后的要在前呢，但是我们呢一定要负起教导的责任，你要教导他，要让他可以自己站起来，要让他可以自己也学习在耶稣基督里，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好，那第四个呢，想要生命长进呢，你必须要在盼望中操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四到六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所以保罗接下来就举了这三个例子，告诉提摩太要怎么样能够蒙神的喜悦，怎么样能够得到冠冕，怎么样能够有收成，这些都代表了生命上的真正的丰盛。要得到吗？当然，但没有一个不是需要谦卑顺服，没有一个不是需要坚忍操练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的恩典跟谦卑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今天最早读的那个诗篇147篇一样。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一样盼望得到神最高的冠冕。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并不保证他可以得到最高的冠冕，但是他盼望得到神最高的冠冕，他存着这样的盼望，所以他最谦卑。他可以为门徒洗脚，他可以为罪人上十字架，所以神到最后能够把他升到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刚才讲的撒旦是倒过来的例子，对不对？所以很特别的一点，圣经上从来没有要基督徒抵抗任何的政府权柄，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我们抵抗抵挡。那你说我们就是傻子白白挨打了？当然也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需要灵巧像蛇来躲避，但是如果是真正别人这样子来存心来迫害你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说，为了主的缘故你可以忍耐到死吗？圣经上包括耶稣，包括彼得，包括保罗，包括其他的使徒，还有耶稣的兄弟，他们全部都是死在暴政之下，死在暴徒之下，都是为主殉道了。虽然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只要生命是连于主，只要想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的，一定会要自己学会谦卑顺服，一定会操练自己，不是口头上讲一讲，一定是会操练自己，必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生命一定会不断的成长，会有更多的丰盛来为你存留的。阿们。所以长进呢，我想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你想不想在你的工作上有所长进，被人称赞？Yeah, 当然，学生也会想要在他的学习上有长进。Joshua, 当你从麻雀变成海鸥的时候，开不开心？ Yeah. 对不对？都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在各方面都有所长进。家庭主妇，你想不想在你做饭的方面有长进？当然啊，你看看 感恩节大家聚餐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哇，这盘菜好好吃哦，谁做的？我做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在各方面有长进，一个人能继续长进，每天都长进，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我想神的话今天是鼓励我们，不管在哪一方面，只要我们活着，我就还有长进的空间。记好了，今天神还让你存留着生命，你今天就还有长进的空间。我想也没有哪一个人会说我已经是百分之百的 perfect， 我是百分之百的 好丈夫，我是百分之百的好太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长进了。哇，有哪一个最棒的爸爸妈妈会说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长进了？有哪一个小组长会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长进了？我就是这样的小组长，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小组长。没有。可不可以在你的工作上还可以再有多一点长进？我相信一定可以说还可以的，不断的长进。可以进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我记得三年前，当宣教机构来邀请我参加他们宣教机构做他们董事的时候，我跟那个牧师说，我们教会就是只有差派短宣队出去而已啊，没有什么真正宣教的经验。在你看你现在告诉我几个你邀请的董事，要不然就机构负责人，要不然就是在宣教场上已经是三四十年以上的前辈，怎么会找到我呢？啊，他就说神告诉他说就是我。我想神啊，他一定听错了，他一定听错了。所以他就一次邀请我，两次邀请我，第三次又邀请我，说神啊，这个不太好意思，我就非得好好祷告搞清楚一点不可，要不然的话怎么说？我就去祷告，我就跟神交谈，我说神啊，他们都那么有经验，我就是没经验。突然之间交谈当中，我就觉得神说，哎，我当初呼召你出来当牧师的时候你也没经验，没有，在这些年里面你学了一些东西吧？啊，是学了一些东西。好了，那你呢，在宣教方面可不可以学？ Yes sir， 当然可以学，当然可以学。然后我就想到说，其他那些人他们都没有教会在后面支持他们，其实呢我还有教会在后面支持着我，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董事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的，后来我就接了，接了也感谢神，在这三年里面我就看见神真的在这方面给我们好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方面有长进。啊，不要讲过去那么多，我就讲这一年的，让弟兄姐妹们有机会啊，不仅是学习，还有机会去实习。想想看，我们当初参加把握时机课程的人，现在呢几乎都在家门口的宣教这事工里面，真正的像穆斯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呢。啊，牧师也打算呢在这个适当的时间会安排他们来做见证的。然后想一想，我们教会的这些青少年高中生，特别是高中生，过去参加台湾的英语短宣队，我都觉得哇，他们很棒啊，他们要先准备啊，他们 要募款啊，他们要去那边这个带领夏令营，突然之间没有了。哎，很好，他们改成在线上举行。哇，我发觉我们的高中生很棒耶，他们不但是自己先集训，集训完了以后训练其他教会的同样的高中生来怎么样办理这个线上的英语品格营，然后都做完以后他们自己又参加了这个英语品格营，在这里带领台湾的这些孩子们一起来认识神。太棒了，做完了他没有休息， 他们九月份他们也去参加了家门口的宣教，去带领那些从穆斯林来的小孩子们，他们是真正的去做，他们也不只是去做给外人而已。我就非常谢谢我们的旧校长，他让我们这些青少年过去几年来，大的带小的，大的带中的，中的带小的，一届带一届。所以高中生呢去参加 A-Levan 台湾的这个训练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他们就轮流教初中生，初中生呢轮流教小孩子，等到这一批长大上去的时候，又一批一批跟着前面的脚步在走。好棒，他们真是好样的，是吧？你们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对吧？让这些高中生感受到你们的温暖。 OK， 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你想想看，我们几位姐妹去参加 Deeper Steel 这个堕胎的事工，他们在那里领受到了恩典，他们也没有就停在那里，他们就去接受训练，在训练里面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生命改变，他们是在我们今年在亚特兰大主办了，不是协办，主办了第一届 Deeper Steel 给华人的堕胎施工的退休会。主办完以后呢，也不停在那里，他们开始成立了 Deeper Steel 的分支机构，第一个华人的分支机构，第一个 chapter。 他们是不是也很棒？他们也在我们那边做过这个见证，对，很棒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因为跟这些宣教联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不请自来，在我们这里教导 T4T 的课程，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向从来都不认识的人去传福音。挪去我们的障碍，打开，去掉我们的心结，让我们敢开口，敢向人做见证。一教完呢，马上接下来就是有另外一个牧师到亚特兰大这边来，成立亚特兰大的这个宣教团体，在这边三个多礼拜，到各个超市、各个地方学校或者向不同的族群来传福音。我们这些姐妹弟兄们学了马上就上阵了，太棒了。然后到了十月份，我们又有一批弟兄姐妹们参加了福气教会在全世界举办的线上幸福小组的培训，培训完了就没有了，那也就没有了。 No。所以我们在仆人团队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会在明年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推出我们自己教会的幸福小组，要向这些 best 来传福音。还有我们的小组呢，各个小组呢，不是所有小组，但是有一些小组他们认领了一些在我们所谓的40之窗的这个一些国家，全世界福音最少的国家，我们有一些小组认领了在当地传福音那些宣教士，认领那些国家，认领那些宣教士，当这些宣教士有困难有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些小组的人就支持他们，就不但是在财务上支持他们，在灵里面，在祷告上，在各方面都来支持他们。我们要去做就会有长进。师母跟我也参加了他们的关顾团队，现在是没有办法出去，但是不妨啊，不一定要到当地国家才能够关顾他们，在线上现在太方便了， Zoom 里面就可以关顾他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全部都可以做到了。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真的是鼓励你赶快加入，先加入小组， 先加入教会的小组，让在教会的小组里面得到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这个恩典，同时在这个彼此相爱的恩典里面呢，学习训练，在知识上长进。我在想说，这边讲说在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而是就在想恩典上怎么长进。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恩典啊，别人不给我，我怎么长进？原来这边的长进的意思是 multiply 的意思，在恩典上要扩散出去，要让它增加。所以那表示什么？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这是圣经的原则。你把你的恩典更多的给出去，别人也的恩典也就会流入到你的身上。就算别人的恩典不流入到你的身上，上帝的恩典绝对流入到你的身上，透过你流出去，这是神的原则，他会为他的话来负责的。所以在恩典上长进，把恩典给出去；在知识上长进，那就真的比较没有这样的捷径了。在知识上长进，就是你真的是要读书啊，要学习啊，啊，跟你的前辈那些用生命影响你生命的人学习，然后同时也读圣经，参加祷告会，然后呢，真正跳到水里面去，真正的去游泳去做。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话，明年的感恩节，你一定有说不尽的恩典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你的灵命在神的眼里也会看着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经上说，神和人喜爱耶稣基督的身量长大的心，也会在你的身上被实现出来。阿们。感谢主。那我们来有一些的回应。
我们都觉得感恩的季节就是向神献上感恩，但是很感谢神，今天他借着牧师的信息，神要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你不但要感恩，而且要在恩典上长进。我们刚才牧师有特别提到，有一些拦阻我们长进的因素，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唱这首诗歌，就是我想要不断的长进，往高处行。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坚固的营垒是拖拉我，我的心很想要往前，但是总有一个力量拉着我，好像快跑不了。牧师刚刚讲了好多，有可能是什么抱怨啊，嫉妒啊，骄傲啊，小气啊，冷漠，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挣脱。惧怕啊，失望啊，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把它交给神，求神用他的方法来粉碎这些坚固的营垒，让我们可以开始快跑，能够不断的长进，好不好？我们来用这首诗歌回应，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他听见我们的渴慕，从此以后他来帮助我们。
我径直往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 想到处行，我禁止我到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到处行，主提升我使我坚立，凭信站在树林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到处行，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一缕恐惧捆绑别人或愿长驱自己，但我追求向高处行，主提升我使我坚固，平心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地位，将之往日有机无罪。
第二节，
就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立，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地位，将之往日有惊无退。
牧师的道提醒我们，你如果要学游泳一定要下水，在岸上听教练说一大堆，不如你去到水里开始游。巴不得今天的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认真的思考，主我感谢你，我为2021年的恩典感谢你，主我也期待你帮助我教导我，使我这个人能够站在2021年的恩典上继续长进。到了2022年，我可以把我长进所结的果子献给主耶稣，好不好？也许忧心是一些人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我的情况，或者是抱怨失望是我的情况。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甘愿活在这样的情况里，但是主啊，不是我，我要长进，我要脱离这个。很多人就好像永远在抱怨，永远在失望里面，永远在骄傲嫉妒比较增进的里面，但是主我不要，我要脱离这些，我要往前进。我们再唱第二节，然后你可以向神求使你脱离什么你知道的。
我心不愿继续停留，任由一缕恐惧捆绑别人或愿长驱自己，我追求向高处行，主主主我是我天地，隐形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地位，教之往日有惊无罪，求主辅助是我天地，隐形站在
你永远追求纯净，你永远追求无罪，你永远追求不让任何的东西来拉扯你奔跑天父呼召你的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里面种下那个渴慕，我想要摆脱现在一切拦阻我前进大步前进的东西。主，我渴慕一再的往高处行。谢谢主，谢谢你今天把这样的信息赏赐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只要恩典，不愿意听真理，不愿意被真理约束，不愿意被真理改变的这种态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往前，在你给我们的恩典上面，我们愿意被真理教导。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站在恩典上不断的长进。巴不得2022年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的渴慕结出来的果子。主啊，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在最平凡的日子里面帮助我们回忆这是我们的渴望，在恩典中长进是我们真实的渴望，来提醒我们在最平淡的日子，平凡的日子来提醒我们。谢谢主，我们都想要做一个长进的基督徒，相信这也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愿望。谢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